诸位法师，诸位同修，请看这个讲义的第二页啊，第二页。我们看第十八段啊，第十八段，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习施于之，令得安乐。我们看这几句，这个几句实实在在可以作为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处事待人接物的准则。佛首先叫我们要发菩提心，菩提是梵语音译的，它的意思是觉悟。那么发菩提心，也就是发觉悟之心。这一点关系最大。凡夫之所以称为凡夫，实在说呢，就是迷惑颠倒。菩提心跟这个恰恰相反啊，我们不迷惑不颠倒。那么怎样才是真的不迷惑不颠倒呢？我们从形象上去观察，那就很清楚了。一个真正觉悟的人，也就是对于自己，对于我们生活的环境认识得清楚，认识得正确，这个认识就是觉悟了啊！我们认识没有错误，可是这个标准在哪里呢？佛是一个真正觉悟的人，那么换一句话说，佛就是我们的标准。佛告诉我们，这个世间它的真相是苦空无常啊，这个是世间法的真实相啊。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够避免。那么有没有真常呢？啊，不苦不空有没有呢？佛告诉我们有。啊，确确实实有常乐我净。这真有，但是常乐我净不在我们这个世间啊，我们这个世间是苦空无常啊，常乐我净是诸佛菩萨的境界啊，确确实实有的。 这是我们必须要把它认识清楚。认识清楚之后，我们一定会舍弃这个苦空无常的世界，我们要去取得常乐我净的境界啊，一定啊要能够取得。这就是真正觉悟的人啊。换一句话说，佛门常讲的了生死出三界啊，了是明了，对于六道轮回生死的状况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就觉悟了，就不迷了嘛。啊，所以事实真相搞清楚了，那我们第二步呢，就是要超越六道，要摆脱轮回。啊，那么这个就是佛菩萨的事业了。这是真正觉悟的人。那么佛又告诉我们，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所谓的正法时期，人的根性很利，修学一切的法门呢，多数人都能成就啊，根其利也。那么到相法时期，距离佛陀时代远了，人的根性差了一等，传下来的佛法呢，慢慢的也变质了啊。什么变质呢？掺杂着许多就众生的知见在里面啊。所以说佛这个经没有变质，讲经的人啊把经讲变质了，传的时间越久，所以越传越恶。我们现在到末法时期，距离佛灭度3000多年了啊，按中国人的记载，今年是3020年。那么这个变质的状况呢，越来越严重了啊，严重到确确实实叫我们无所适从啊。那我们要想在佛法上修学得到正果，就越来越困难了。因此佛在大集经里面为我们留了一句话，这实实在在说呢，世尊对于今天这个社会状况，他在3000年前就看得清清楚楚，了如指掌啊。我们真正有心求出力的人，真正有心求佛法正果的人，佛没有辜负我们。所以在大集经上告诉我们，末法时期修净土成就，这一句话实实在在是世尊告诉我们现代人的，我们依照这个法门， 决定成功。这个法门一直到末法的终了，正如同《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将来佛法在这个世间灭尽啊，我们晓得末法是一万年呢，现在才过一千年呢，还有九千年呢，九千年之后佛法灭尽了，阿弥陀经呢还在这个世间要多留一百年，这一百年之后阿弥陀经也没有了，还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还在这个世间，由此可知这六字洪名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连那个时期的人依这一句名号都能得度，何况我们现在呢？我们再回想古时候道卓大师，这是唐朝时候的人，一生讲净土三经200余遍啊，这个法师一生其他的经通通不讲，只讲净土三经啊，这是净宗的一代祖师，由此可知他心之专啊，专修专空，那叫圆满的菩提心啊。所以我们要想了生死啊，要第一个要真正知道人生苦啊，来生还要做人吗？这一辈子苦还没受够啊，来生必定比这一生更苦。那么来生不想做人，这个愿望能达到吗？可以说除了念佛求生净土之外，你的愿望不见得可以达到啊。所以我们要有决心，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净土啊，一定得生，这个就是真正的菩提心。这个觉悟的心有了，下面还有觉悟的行为啊，也就是说我们要过一种觉者的生活，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处事待人接物也是念念觉而不明，这才行啊。下面佛所教给我们，就是菩萨住在这个世间，他们起心动念造作行持，第一要持住境界，坚守不犯啊。第一个就是持戒，持戒在前面跟诸位啊报告过，广义的持戒就是守法啊，守礼。佛为我们制定的戒律，我们要遵守。这个遵守戒律，一定要懂得戒律的精神，戒律的旨趣，要懂这个。才不至于死在戒律条文之中啊！为什么呢？ 条文呢，是当年印度那一个社会背景是生活方式所限的，跟3000年后啊，我们现代人现代生活方式不相同啊，所以说要守他的精神，而不是在条文上啊。这个条文里面只有几个重戒，那是永远不变的啊，像不杀生、不偷盗啊、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是永远不变的啊，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啊。那么像其他在生活习惯里面许许多多的威仪，现在都用不上啊。以穿衣来说吧，我们中国人穿的衣服跟印度人一块布裹在身上不相同啊。那么饮食啊，印度人在那个时候出家人吃饭是托钵，现在是接受供养，不在外面托钵了啊。所以这些生活方式啊，戒律里面呢都用不着了啊。那么现在读这些戒律呢，是纪念的意思，戒律的精神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诸恶莫作是小乘戒，众善奉行是菩萨戒，就是大乘戒。因此这个善恶的标准我们要知道，经论里面所说的这个善恶标准讲得很详细很清楚。那么但是它也有层次的不同啊，有前深次的不相同。如同我们一般人讲的五乘佛法，这就是把佛法分为五个层次。人乘佛法、天乘佛法、声闻缘觉菩萨乘佛法，这五乘是这么分的。五乘里面呢，人跟天呢都没有出三界啊，没出三界，没有超越轮回啊，这个诸位要晓得的。到声闻缘觉，这才真正超越六道轮回了啊。可是圆满的佛法呢，是建立在做人的基础上，这人都做不好，怎么能成佛做足呢？啊，所以学佛从哪里学起啊？从做人学起。世尊在《观无量寿经》教给我们，未学佛之前，先修三福。三福里面第一条就是人天福报，有四句话：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做人的基础啊！啊，我们这个地方十善，底下第19条就是十善。我们以这个作为我们这个生活的一个原则啊，一定啊要遵守它。所以境界里面包括了最重要的五戒啊，五戒叫根本戒。诸佛菩萨都遵守的。 从戒律引申就是法律，我们现行啊，这个国家政府颁布的法律决定要遵守。道德的观念、风俗习惯都要遵守啊，这个都是在戒律范围之内的。要克制自己的情欲，坚守不犯。这个就是诸恶莫作小乘戒的精神。饶以有情，这一句是属于大乘菩萨戒。有情呢，是说的众生，有情的众生，用现代化来说，就是广大的人群啊，要做对人有利益的事情。这个利益上面加一个饶，饶是最丰饶的利益啊，现代人讲呢，最高的利益，最大的利益啊，这是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做。也许我们的力量很有限，很有限呢，不怕。问题是你有没有这个心？你有真诚的心，恭敬心、亲近心、耐心去做，必定得到诸佛菩萨威神加持，一定能够叫你满愿。佛在《大乘经》上常说啊，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句话很重要啊，从心想生的，我们天天想他，时时想他，念念不忘他，啊，这个事情就成功了。啊，这一想，这个事情好难呢，做不到，算了，那这事情就不能成功。为什么呢？你这个念头中断了，啊，这个不能产生力量，啊，所以真正会发生呢，不可思议的力量啊。就是这个念心不断，那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念佛可以成佛，念佛人必定得生净土，也是这个道理啊！我念阿弥陀佛，念西方极乐世界，念得很勤，念得不断啊，那时候一定就把阿弥陀佛给念来了啊，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这个饶业有情的事情，我们要尽心尽力的去做啊，对于众生有真实的利益啊，有广大的利益，这个念头决定不叫他中断。所作善根，习施于之，令得安乐。这一句实在是说，将我们的心量啊拓宽、拓广。没学佛之前， 我们念念呢都想自己啊，想到自己这一生的幸福啊，家庭的幸福，想的这个很少啊，去想国家，去想社会，去想一切众生啊，这个心量小啊。学了佛之后呢，尤其是看到阿弥陀佛的大愿，他的境界包括了虚空法界，那是真心圆满的显露，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小小一点这个善事，都要把这些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呢，我们所修的福报啊，与一切众生共享，这个回向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不独享，我与一切众生共享，这就叫回向啊。我把我的智慧，把我的福德，把我的这个才艺能力都与一切众生共享啊，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安乐啊，这叫菩萨行啊。一个觉悟的人，他一定是这样的行为啊。假如他不是这样的行为，念念还是为自己、为家庭，甚至为一个小团体，他没觉悟啊。为什么呢？心量小啊，没觉悟啊。啊，觉悟了，心量一定是很大的啊。那么底下这一段呢，就是要当作善。这个下面就是十善业道啊，是我们起心动念呢处事待人接物的标准啊。人能够一生呢依照这个十条去做，那才叫善人啊。这个是善恶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啊，这个十条呢我们就不必细说它了啊。这是讲的地方很多，我们看下面一条。一心清净，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这个我对于我们自己身心修养健康长寿幸福快乐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个四句要是做到了，刚才我所讲的你决定会得到会养生的人啊。常常说人长寿啊，啊，长寿要健康，要不老啊，那才叫真正幸福啊。啊，怎样才能做到呢？一心清净就做到了。佛经上不是常说吗？这医报随着正报转呐。正报是什么呢？正报是心。 就是我们讲的念头啊，这个念头不是真心的，是妄心。妄心它会起很大的作用。什么作用呢？所有一切现象的变化都是它在主宰的。大经上所说，这个森罗万象，一切万法了，唯心所现。这个心所现的心是不生不灭的，心是清净无为的，所以唯心所现的这个境界呢，也是不生不灭的啊，那是真的。佛在经上称这个境界叫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是唯心所现。如果把一真法界迷了，这迷了自信了，那就变成凡夫了。这一迷呀，把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变成了生灭心，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妄想念头，一个念头生，一个念头灭，啊，一天从早到晚不晓得有多少念头在生灭，啊，生灭叫做实，这个把一真法界变成了实法界了。怎么变的呢？为识所变啊，这个为识所变就是刚才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想是识啊，啊，真心不想啊，真心里头没有想的 啊，所以识法界是从心想生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心想识啊，它是能变能生，设法界一真庄严是所变所生。我们要把这个道理，这个事实真相啊搞清楚啊，搞清楚搞明白了，就自己会变了啊，就能够随着自己意识去变了。比如我想健康，我想不老，你懂得这个理论，懂得这个方法，你就会变了。你不懂这个方法了，那就坏了。随着你的情绪，随着外面环境去变，自己做不了主宰啊，这就有苦了。因此我们用心要用什么心呢？要用一心，要用清净心。心越清净，心健康啊，心健康啊，身就健康啊。这个身呢，生理啊，是随着心理在转变的啊，操纵在心里，所以心清净啊，身就清净，身心清净哪有不健康的道理呢？决定健康啊。所以这个一心呢，我们净土中修行的那个标准就是一心不乱。我们这个一心真正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句万德洪名啊，就是一天到晚呢把这个心定在阿弥陀佛 这个符号上。啊，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佛号，南无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是皈依的意思。啊，南无阿弥陀佛，用中国话来讲就是皈依阿弥陀佛。啊，礼敬阿弥陀佛是这个意思。啊，皈依阿弥陀佛。依是依靠，皈依是回头啊。从万事万法里面回头，现在一心依靠阿弥陀佛，这就行了。你真回头，所有一切污染离开了，真依靠啊，那就清净了啊。所以一心清净非常重要啊，端正身心，绝欲去忧。刚才我说了，我们要健康，我们要长寿，我们还要永远保持年轻啊，这两句话了，就是永远保持着年轻啊。这重要的是要端正身心，端正心就是前面那一句一心清净，你的心就端正了。这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心是真的端正了。身呢，我们的言语啊，言语是身的一部分，我们身体的动作，就是一举一动，一言一笑，这是属于身。啊，身之端正，要与威仪相应。啊，这个威仪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与礼相应。礼，诸位要知道，古今中外不同啊！啊，我们要守礼，我们懂古礼，古礼不能不懂。我们守现在人的礼，因为我们是现代人，不是古人啊，所以古礼的精神我们明白。现代人的礼节我们遵守啊，一举一动啊都能够合理，不违背佛菩萨的教诲，这就是端正身。下面这一句是在讲是我们身心不端呐、啊。有个很大的障碍，必须把这个障碍去掉，你的身心就断了啊。哪两大障碍呢？一个是欲望，一个是忧患啊。身对身体的障碍是欲，它在那里诱惑你啊，啊，是你的身不端正了、啊、心呢有忧啊，所以你的心就不能端正啊。所以真正做到啊身心端正呢、啊、一定要把欲去掉 忧去了，没有忧虑，没有欲望，没有欲望，不但对自己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享受的欲望没有，这菩萨道里面呢，前面不是说吗？饶益有情，我们去帮助别人，帮助别人这个欲望也没有，那才清净啊！有度众生的欲望，还是错了啊！佛在《金刚经》上说得很好啊，佛度无量无边众生，十无众生得度者，佛没度一个众生的。为什么呢？一切事情随缘就好。随缘，用现代的话，就是一切顺其自然。有这个机缘，我们尽心尽力去做，做了也不必鞠躬啊！我做多少事情用不着。没有缘呢，没有缘就不做啊，这样就好。不要去攀缘，要随缘啊！你们同学说我们要怎样怎样来发动搞什么，那叫攀缘啊！攀缘心就不清净了。心就不清净，对于自己的损失非常大，对于别人也不见得做得很圆满。古人常讲啊，好事多磨啊，古时候磨少啊，现在磨多啊，多少百倍千倍都不止啊！你要做好事，哪有那么容易啊？好事不知不觉变质，就变成坏事，变成造罪业了。这是我们不能不小心，不能不谨慎的啊！所以我们做什么，随缘随分去做，不要攀缘。我们为社会为大众是做了一些事情，在台湾在国外也有些同学来跟我说，我们应该要募化一笔基金，大家来共聚凝聚这个力量来给我讲，我说不要啊。为什么呢？流弊很多，不可以这样做法，还是随缘做的心安理得了，做的真快乐。我学佛这么多年，没有忘记老师的教训。我们力量多多做，少就少做，没就不做，这个好啊！所以绝对不要伸手问人要钱，这个很重要啊！决定不能够化缘，决定不要生事啊！天下什么事最好呢？无事最好。常天生好事不如无事啊，所以无事最好啊，这个要知道，所以要绝欲去有慈心精进。 慈心是慈悲心，对自己心要清净，对众生心要慈悲。精进，进是不退也，一直往前进。精是纯而不杂，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啊，勇猛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惊喜，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这几句都是障碍精进的，要真正做到慈心精进呢，必须把这些障碍要除掉。啊，第一个嗔恚心呢是大障碍，所谓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呀！啊，一切障碍都来了。不要有嗔恚心，这一桩事情很不容易做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呢？是因为你把这个世间一切人事啊看得太认真了，所以才觉得很难呐。佛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一切事是怎么回事情呢？梦幻泡影啊，假的，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要常常记住啊，《金刚经》上这几句对于人生宇宙的写实啊，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要太认真。人与人之间，人与万物之间，都是因缘果报。缘里面有善缘，有恶缘。所以我们遇到这些境界现前呢，这个恶缘现前呢，想的啊，这个恶的果报过去有恶缘啊，人家对我们不高兴，忤逆之事一笑了之，知道哎，这个账消了啊，这个账结掉了啊。假如我们再一回嗔恚心发起来呢，那好了，这笔账上又要加上。不但消不了啊，啊，麻烦还在后头。啊，为什么不让它消掉呢？啊，欠财的要还钱，欠命的要偿命，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只有真正觉悟的人，这个心很平静。很平淡啊，善缘来了也不没有欢喜心，逆缘来了也没有嗔恚心，永远保持心地的清净光明。心清净，对这个事情前因后果就会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不能有嗔恚，不能有嫉妒。 这个嫉妒，说实在话的糊涂啊，贪嗔痴的是痴啊，愚痴啊，见不得别人的好处啊，别人有好处，他好因，他得的好报啊，那有什么好嫉妒的？我们自己也要想得好果报，不难呢、啊，种好因就行了。啊，所以要懂得随喜功德。啊，要有成人之美这个心愿。啊，不成人之恶，成人之美。懂得随喜功德，把这个嫉妒的障碍打掉，不得贪贴啊！这个贪贴是也是众生一个大病啊。下意的来讲，就是挑剔食物啊。好吃啊，广义的来讲呢，就是一切物质的享受啊，不可以贪图啊。惊喜是吝啬啊，自己有的不肯布施啊，这是错误的。前面跟诸位说过，这个布施功德非常非常之大，对自己可以能够断烦恼、消业障，这布施啊，这是对现前来说，对修学来讲。能够破无明，见本性啊，所以菩萨修行说实实在在的话，就是修的布施啊。你看这个六度里面所说的啊，我们这个十七条里面讲的是六度啊，布施一共有三大类：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我们把六度合起来看呢，这个布施里面有这三种：持戒、忍辱是属于无为布施啊。你一个持戒的人，大家对你啊不会提防啊。你比如说你持不偷盗的戒，他的金银财宝放在这里，哎，他这个人不偷盗，我们放心大的，你不没有恐怖的心啊，这就是无微不至啊。哎，他修忍辱，我们说话不小心得罪他没有关系，他不会计较的啊，所以人家心里很安，不害怕。所以这两种都属于无微不至。精进禅定智慧是属于法布施，所以你要看看这个六度啊，一归纳了，实在就是一个布施啊。六度统摄万恨呐、啊，菩萨所修无量无边法门，不出这六大类，六大类一归纳，就是一个布施啊。所以才晓得布施功德是真正不可思议啊！为什么不肯去做呢？啊，我们要修一心清净，端正身心，咱猛修布施就能够得到啊。这个问题你要真肯干才行啊！啊，可这个贪贴惊喜 是无始劫来的习气，是不能认真修布施的最大障碍，必须要克服。生活要节俭，而且能够保持，将来发达了，有大财富了，生活还一样节俭，那这个人叫真正有福报了。我们在历史上这个记载里面看到了一个人，范仲淹，就是宋朝时候的宰相他是清寒出身做秀才的时候在庙里面住家境清寒的，每一天煮一锅竹大概煮得比较厚把这个竹切成四块，一餐吃一块，过这样的日子一直到以后做将军做到宰相，他家庭的生活还保持着最清苦的这个标准他收入很丰富那做什么用呢？帮助穷人我们在念古文呢，念那个《易田记》上面写的他为人的状况，他做宰相的时候养300多家了一个人的收入，你想想看，他要自己过那生活多愉快养300多家，自己的生活就非常清苦了我们印光大师对他非常佩服，非常尊敬，认为中国孔子之外，范仲淹是第二个人他这个家世世不衰永远保持着家风范仲淹的儿子都很了不起儿子当中有一个是做到宰相的，一个是做御史大夫，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呢，就像我们台湾的制度，一个行政院长，一个监察院长，都能保持家风。范仲淹死了之后，连棺材都买不起。你想想，他自己家里生活的这个标准，